our Zoom link. And on our Zoom link, our Sunday service Zoom link, you can find the translation. Yeah, translation. And if you need an earphone, we do have earphone prepared for you. You can pick one. Just remember to return after service. 好的，那我们呢？信息我们还是用中文来传讲啊。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我们有英文讲英文的朋友啊，听不大懂的，那么可以拿您的手机啊，到教会的网站上打开 Zoom， 那里呢，您能够听到我们英语的翻译啊。感谢主。好的，下面请大家再次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攻读圣经主的话语。我们还是先读中文，再读英文，从章节开始，请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 Let's read in English. Matthew chapter 15 verse 21 through 28. Then Jesus went out from there and departed to the region of Tyre and Sidon. And behold, a woman of Canaan came from that region and cried out to him, saying, "Have mercy on me, O Lord, son of David. My daughter is severely demon-possessed." But he answered her not a word. And his disciples came and urged him, saying, "Send her away, for she cries out after us." But he answered and said, "I was not sent except to the lost sheep of the house of Israel." Then she came and worshipped him, saying, "Lord, help me." But he answered and said, "It is not good to take the children's bread and throw it to the little dogs." And she said, "Yes, Lord, yet even the little dogs eat the crumbs which fall from their master's table." Then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to her, "O woman, great is your faith. Let it be to you as you desire." And her daughter was healed from that very hour. Please be seated. 求神大大祝福每一位攻读他话语的人。这个故事非常的感人。这个故事我们今天讲到起一个名字，叫做母亲的祈祷， Prayer of the Mother. 母爱是何等的伟大，母爱是何等的刚强，母爱是何等的超越。在人间最伟大的爱就是母爱，也有人说在人间最接近，没有达到，但是最接近神的爱的就是母爱。刚才我们也和大家分享到底妈妈的定义是怎样的，有或曾有自己肉身的孩子，有或曾有领养、收养、寄养、抚育、给出母爱的，还有曾经在属灵上抚育年轻一代的信徒，成为属灵的母亲，都是妈妈。感谢主，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母亲节，我们为所有的母亲献上感恩。也是在这个母亲节之前不久，我们刚刚听到一个好消息啊，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虽然是在媒体当中泄露出来，还没有正式的公布， 但是我们知道啊，自从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有一个判例叫做 Roe v. Wade， 有人可能听过这样一个最高法院的判例啊，就错误的把堕胎合法化。那么前不久我们看到新闻有报道，美国最高法院现在感谢神有5位保守派的大法官，那么在最高法院当中他们已经初步的决定要推翻这样一个 Roe v. Wade 的这个错误的决定。但是我们也看到现在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恶者是何等的猖狂，那些左派的媒体、政客、活动人士，他们可以说是用叫嚣甚至是疯狂，他们冲到那些保守派大法官的家的家门口啊，去抗议、去威胁、去 bully。 像这个白宫的 White House 啊，他们居然不去制止这样的行为。我们要迫切的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祷告，让这样一个错误的1973年的判决能够早日的被推翻。今天是母亲节，你知道这些左派的人士、自由派的人士，他们居然要发动这样一个抗议，说就在母亲节发动这个抗议，多么讽刺！ How ironic！ 自从 Roe v. Wade 在1973年通过以后，到现在，美国有超过6200万啊，6200万，不是620万，对不起，我的英文的这个中文的翻译是6200万的 baby 被扼杀在母腹当中。不管这些的自由派他们怎么去 spin， 那一条活生生的生命都被杀害，是没有办法否定的事实。更何况他们在那里说啊，说要维护少数族裔的这种权利，像被堕胎的、被杀害在母亲当中的，大部分都是少数的族裔。弟兄姊妹们，在今天这个母亲节，我们为最高法院的这些保守派大法官来祷告，感恩，愿他们能够站立得稳。那么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呢是领人归主，我们高举耶稣，我们知道高举耶稣就必将吸引万人来归向他，在约翰福音12章32节讲得非常的清楚和明确，在那里讲到人子被举起来，当然这个人子被举起来一方面是指耶稣被举在十字架上，挂在十字架上吸引万人归向他，但这里更加的有一个属灵的一个长远的一个意义，就是每一次当我们高举十字架，当我们高举耶稣为世人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的时候，万人将被归向他。我们领人归主不是来带人来到一套的教义，带人来到某一间的教会，带人来到我们这一群人的中间，我们带人是带到耶稣的面前来，一起同心的敬拜耶稣，服侍耶稣。因此我们教会5月份的主日讲台，我们传讲一个叫 mini series 啊，一个小小的系列，5个礼拜传讲五次耶稣所行的不同的神迹，这样一个系列的正道。那么下半年呢，我们预告一下，下半年我们也会有2次的，每次也是1个月啊，是耶稣所讲的比喻啊，这样一个系列正道啊，我们仍然是围绕着耶稣传讲耶稣。那么讲到耶稣的神迹和耶稣的比喻呢，教会历史上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解经家叫做 Campbell Morgan 啊，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听过解经王子。 摩根解经非常的好。那么这个摩根博士啊，摩根牧师他就说过一句话啊，他这话讲的有点绕啊，大家仔细去思想一下。他说耶稣讲的每一个比喻都是教导的神迹，耶稣所行的每一个神迹都是教导的比喻。哎，他这个英文这么说，他说 Every parable Jesus spoke was a miracle of instruction, and every miracle Jesus performed was a parable of instruction. 啊，耶稣的神迹和耶稣的比喻之间有这样一个内在的关系，确实他的神迹背后是有信息有教导的。啊，而耶稣没讲的这样一个通过比喻的教导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神迹，耶稣在那里教导世人。那我们从神迹后面要看到神所要让我们知道的，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母亲祷告蒙应允的神迹。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我们来思想神要我们学到什么。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就是母亲的祷告，在马太福音15章21到22节，这里讲到耶稣离开那里，退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啊，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这是圣经当中所记载的很特别的一处，是什么呢？耶稣进入了外邦人的境界，推罗西顿。推罗西顿在哪里呢？在这个加利利海往北。啊，我们弟兄姊妹参加过查经啊，这个来到教会里面一段时间，我们都晓得，这个中东巴勒斯坦地啊，不是整个中东，就巴勒斯坦地那一块很小，啊，这个以色列地很小。那这一块呢又分成三部分，最南边是什么？最南边叫做犹太，对不对？犹太。然后犹太往北边叫做什么？撒玛利亚，对，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再往北叫什么？叫加利利啊。这三块地方啊，从南到北就组成了这个巴勒斯坦地、以色列地。西边是地中海，东边是约旦河，那就这样一个比较狭窄，不是非常狭窄，但比较狭窄的这么一块地方。那推罗西顿在哪里呢？再往北，地中海边，推罗西顿，那是外邦人的境界。那耶稣就来到这个外邦人境界，那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我们看到这个背景，施洗约翰刚刚被害不久啊，被叙利王所杀。那么紧接着犹太人的这些领袖，他们又拒绝耶稣啊，又拒绝耶稣啊。在这样的光景当中，耶稣就带着门徒啊往北边走。哎，那么本意呢是与门徒到这地方去休整一下啊，休息一下啊。这也是实际上是福音书当中唯一一次记载耶稣进入外邦境界。到了那里呢，耶稣不愿让人知道啊，圣经讲得很明白，不愿意让人知道。可是啊，违背耶稣的意愿，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件事情就传开了。那传开了以后，耶稣和他的门徒这个反应有一点不太一样。刚才我们有读到，当这个妇人来到耶稣这里来求的时候，门徒就很烦啊，说：“主啊，让他走开啊，我们跟你到这边来开退休会来了，是不是啊？不要让些人烦我们。”但是耶稣的想法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开退休会啊，我们开福音大会，我们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聚集，然后我们就自己专心的祷告灵修。有时候我们开这个大会啊，基督徒开大会啊，然后就在一个旅馆里面，或者在外面的什么这种 resource center 等等，大大小小的，我们在这里热心的来开会，然后在这边走来走去的这些 waiter waitress 啊，这些在 counter 的这些服务人员，我们视而不见。我们说我们在开福音大会，我们有没有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对他们是什么的态度？我在国内有一次去服侍啊，国内的这个教会的领袖，他们都非常的爱主，很板上啊，很板上，很热心的服侍主。然后呢，我就跟他们一起到餐馆里面去吃饭啊，到一个地方到餐馆里吃饭。然后这个服务员这个就是上菜呀，稍微的慢了一点啊，叫服务员叫不来。 哇，然后他们好厉害啊，突然就坐在桌子那里说服务员，然后在那大声喊啊，然后来了以后就在那怎么这样子，吓我一跳啊。那我们就觉得啊，不管人家是服务的，我们是被服务的，我们在关系上面至少平等的，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啊，我们关系上平等的，你不能说因为你是服务员我就这种态度啊，这样就不太好了啊。当然我们人都是有软弱的啊，我们都是有不完全的，可如果是这样，你再跟人家传福音，人家就不愿意听了啊，就不愿意听了啊。所以我们求神啊帮助，让我们看到这些人来去要去见耶稣，耶稣的门徒拦阻，但是耶稣的反应不太一样，我们等一下来看啊。耶稣跟他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然后我们呢要来看一看马可福音这样一个平行的记载。马可福音第七章当中也记载了这个神迹，那这两段的记载呢给我们看到这个背景更完全一点。那他们到了推罗须顿境内啊，耶稣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然后呢有这个妇女来到耶稣面前，这里介绍啊，在马太福音说她是迦南妇人，这里呢介绍她是希利尼人，就是希腊啊，属叙利亚腓尼基族啊。这边好多地名，前面有推罗西顿我们有介绍，然后这里呢迦南人，她是个迦南妇女，也就是说她从血统上来讲啊，从血缘背景上来讲，她是什么呢，就解经家就告诉我们，她是在早年啊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这个时候啊，大约是主前一千年左右啊，主前1446年啊，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千年再多一点，主前一千年，那个时候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就跟迦南人有一场战争啊，去夺取这一片的应许之地 Promised Land。 神让他们把迦南人赶尽杀绝，但是以色列人后来，包括后来我们看到这个士师记，他们跟迦南人的这个关系和交往，他们呢就没有真正的来遵守神的吩咐，所以有些的迦南人就存留下来。那么这一位的这个妇女就是当时那些迦南人的后代。那我们看到这个迦南的妇女，我们就想到了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位妇女，她当时也是因着信心啊，后来还进入到信心伟人的这个长廊当中啊。这一位的妇女也是因着信心，她就得蒙拯救，得到神的悦纳。她的名字叫什么？拉合。对，她叫拉合。那现在啊，来到耶稣这个时代，又有一个迦南的妇女，她来到耶稣面前。有的解经家认为说，这个迦南妇人是第一个来寻求耶稣的外邦人，可能根据圣经的记载，也许还有别的，但根据圣经的记载啊，可能就是这样子。那这是他们在血统上面跟犹太人，他们是世代相争啊，有这个深仇大恨。然后呢，他又是一个希利尼人，希利尼是希腊人啊，属这个叙利亚腓尼基族，就是原来还是在叙利亚，在中东这个地方，但是呢却受到欧洲的这个希腊文化的影响，在文化上面，在宗教上面啊，他们已经都成为了希腊人啊。所以用今天的网络流行的啊，你知道年轻人讲的话，就是他是精神希腊人，大家懂吧啊。虽然说血统上他是亚洲啊，在叙利亚，在中东这个地方，精神上啊我已经是西方化了。那么希腊的文化是非常的出色的啊，非常的有超越性的，直到今天希腊的文化深深的影响了地中海文明，影响了欧洲文明，甚至今天影响了世界文明。那这样的一位迦南人啊，从这个祖先从渊源上来说跟以色列人是敌对的，从宗教信仰上来说希腊是拜多神的啊，不会信你们的这个耶和华啊，不会信你们的这个神，虚无缥缈的神啊，因为希腊人他们拜的神都是要具体的这个偶像的，大家知道对不对啊？你不管是什么阿波罗是这个，他们都是要有偶像的，那不会去拜你这个神。从文化上我们是超越的，是看不起这些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人他们曾经是做过希腊帝国马其顿帝国的啊这个殖民地，被希腊统治啊。我们看圣经也晓得，看但以理书的这个预言都有讲到 这些事情啊，但是这位妇人她却谦卑地来到耶稣的面前，为什么呢？因为她的女儿被鬼附着，没有办法，已经没有办法，在绝望当中她来见耶稣啊。那我们来看这个妈妈她祈求的一个态度啊，她祷告的态度，首先她很谦卑地到主的面前，有一个动作大家注意到没有？什么动作啊？刚才有读到了，大家看了吗？俯伏在他脚前，一个降服的态度，一个谦卑的态度，我是无能的，我是无力的，我是何等的有限，甚至可以说我不配到你的面前来。第二点，他是极其迫切的，不顾这些人的拦阻啊，不顾世人的眼光。为什么？因为为他的女儿，这是母亲的慈爱啊。妈妈和孩子是心连着心，肉连着肉。我记得去年啊，母亲节有和大家分享，以前呢，这个我总觉得怎么父亲节和母亲节比起来好像母亲节更隆重啊，父亲节呢好像就是一个安慰奖啊，这个 honorable mention 所提一下啊，既然有母亲节啊，这个六月份算了也有个父亲节吧，就这样子。以前心里面有点小小不平衡，但后来我理解了啊，我明白了，母爱伟大，不是父爱不伟大，但母爱真伟大，她的这种超越，这个妈妈为了自己的女儿，为了自己的孩子啊，作为迦南人啊，作为希利尼人，作为一个妇女，不顾一切到主的面前来，在那里谦卑的俯伏祈求，说你可怜我的孩子，你救一救他吧。她祈求态度不单是带着谦卑迫切爱，而且是信靠，坚定信靠，我知道你能够做成这件事情，大卫的子孙，那是指的是弥赛亚。他可能在他的自己信仰当中，他根本他还不太明白大卫的子孙到底是什么意思。弥赛亚啊，这是圣经里面的，他是一个外邦人，但是他看到大家都这样去讲，就让他呼唤，他知道这是带有盼望的一个称呼，求你帮帮他。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位属灵伟人叫做奥古斯丁，很多人都听过啊，你不要学教会历史，学人类历史你肯定也都听过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是一位属灵的伟人，奥古斯丁的妈妈更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啊。奥古斯丁呢，他的背景大概是这样，这个故事我摆在这里给大家来看啊。他的爸爸本来是一个异教徒啊，那他的妈妈呢却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后来妈妈因着自己的敬虔啊信仰感化了丈夫，所以丈夫在离世前不久归信了基督。那奥古斯丁天资也是聪慧过人啊，那爸爸本来希望他去学别的这个不叫专业啊，别的这个手艺技术等等，妈妈却热切地期望他做基督徒，因此从小就教导奥古斯丁圣经，恒切地为他祷告。那奥古斯丁学业啊精进，看来也是前程似锦啊，以后要去这个衣锦还乡啊。但是他呢里面有很多的罪啊，他爱逸乐，放纵情欲，而且后来在信仰上陷入了一种叫做摩尼教啊这样的一个错误当中去，陷得很深。然后这个莫妮卡看到他的儿子离开母亲的期望越来越远啊，就使这位寡妇心碎，可是他不灰心，他就为他的儿子代祷，为他的儿子进食祷告，彻夜的祷告，流泪哀哭的祷告啊，他还去哀求牧者去劝说他的儿子。然后有一次有位主教 就对他说，看到莫妮卡这样的境界，就对他说，说时下现在那个少年人心还刚硬，但是时的神的时候会来到的。那么这个莫妮卡呢，以为这主教是推脱他，就继续哀哭强求这个主教，你现在就去跟我的儿子去谈一谈。主教就回答了一句话，在教会历史上很有名，说妇人去吧，母亲为他流这么多泪的儿子绝不会灭亡。这个主教凭信心讲出了一句话，他说一个孩子他的妈妈为他流这么多的眼泪，他是不会灭亡的。后来奥古斯丁到了米兰，莫妮卡也跟了去，在米兰他欢喜地看到他的儿子悔改归正了，远离莫尼教。后来奥古斯丁写出了千古名作《忏悔录》。那么安波罗修主教就给奥古斯丁施洗，后来奥古斯丁成为了教会历史上伟大的神学家。那么在等船回这个非洲的途中莫妮卡呢就染了病，在将离世的时候，莫妮卡对奥古斯丁说，儿子啊，我的心愿完成了，在此事我别无所求，我在世上所有的期盼就是看到你做基督徒，做天国之子，神更呼召你撇弃事物献身侍奉主。然后他的妈妈就含笑瞑目55岁回了天家。这位母亲的祷告是在教会历史上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妈妈为自己的孩子迫切的祷告呼求的一个见证。今天我们知道世俗的力量猖獗，恶者要去掳去我们的下一代。弟兄姊妹，你们知道恶者是变本加厉的，他是不会说我就停在这里。在看到在美国近些年来急剧的世俗化堕落远离神，我们就是在跟这仇敌撒旦争夺下一代。现在争夺的战场已经进入到小学的低年级，甚至到了幼稚园对吗？大家看到很多这些的报道在低年级儿童当中就做那些的什么叫性教育那些肮脏不堪的东西，什么变性你的什么性倾向还不能够告诉家长，去剥夺父母的权利。从古至今儿童的教育的权利是属于父母的，对吧？这是圣经当中明讲的。但是今天的现在的这种世俗的教育要去剥夺父母的权利甚至如果你父母再多见这个干涉一点反过来要去告父母这是步欧洲的后尘。现在欧洲已经是到这样子，大家晓得吗？这是十几年以前了，十几年以前，当时的欧洲在德国就有一对基督徒的夫妻，一个家庭，他们来到美国寻求政治避难，你晓得，德国人我们都说这个很自由的很发达的这样的德国，怎么会有人跑到美国寻求政治避难呢？因为这对父母，他们说孩子的教育的权利是在父母的手中。现在欧洲十几年前的欧洲就已经非常的自由化，非常的世俗化，给小小的儿童灌输这些错误的东西，远离神的东西。所以这对父母说，我们要在家里面教育我们的孩子homeschool 结果就被德国政府告上法庭，说你们这是违法的，你的孩子不可以你自己教育必须要送到他们的这个公立学校当中，受到这些洗脑的教育。就这对夫妻没有办法呀，带着孩子一家人倾家荡产跑到美国来，然后寻求政治避难。这是多大的讽刺。在今天的西方社会当中，高举所谓的自由，对吗？所谓个人的权利，本身这个高举个人的自由，高举个人的权利就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最高的主权是在神那里，神的手里面，我们是要悬浮在神的主权底下，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释放，才有真正的 freedom， 真正的 liberation from the power of sin。 我们人是不可能为所欲为的，但是今天在整个西方的自由社会当中，连所谓这样一种个人的自由 已经都被践踏了。今天他们所谓的自由，所谓的民主，啊，所谓的你可以自由的表达你的言论是什么呢？只是符合他们的这样的意识形态的，你才能够去自由的表达。你说我今天是反对堕胎的，啊，我反对对青少年做这样的毒害，就是所谓的性教育的。你的观点要被践踏，你要被 cancel。就是这样子，你若是一个法官，你用宪法所赋予你的这个权柄，按照良心去判断，如果你判断的不合他们的心意，他们就去 bully 你，就去威胁你，或者甚至他们就践踏整个司法制度，那我们就干脆把这个法官法庭当中我们再多放几个这些的自由派的法官，根本践踏司法的这种制度。现在的西方的社会已经跟我们当年所想的西方的社会太不一样。我记得八九六四的时候，我们去天安门广场，那时候我还是在高中啊。但是那时候我们一讲到所谓自由民主啊，我们热血沸腾，因为什么？那时候我们当时有一句话，我们都非常的推崇，说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表达你观点的权利，对吧？这是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是这样子的。你可以不同意，但是我们表达你的观点，因为这个社会上面，社会毕竟不是教会，在教会当中，教会有自己的教会的教义，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信仰，对不对？我们不会允许什么乱讲。但今天我们看到，今天在美国的社会当中，你只能讲某一些，不能讲某一些，实际上这是什么？这是宗教化，大家明白吧？因为他们有一套的教义，你必须要符合他的这些的教义 doctrines， 你才可以去讲，这已经不是真正的自由了。这已经是在毒害我们的下一代。那么说是要反宗教，实际上他们是树立他们的宗教；说是不要神，实际上是树立他们的偶像。父母们，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光景，但同时我们也不害怕，也不气馁。我们知道，在这样一个末世的当中，啊，这些事情都会发生。我们要怎么做？除了去正面的教育我们的孩子。啊，从侧面给他们提醒，让我们的生命有这种见证去影响他们。但我们知道这些都不完全，我们是正面的教育，你的学校这个灌输啊，他的这个同济 peer 这种的影响，有的时候我们父母真是觉得好像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影响非常非常小啊。侧面给他们的提醒，孩子们有走错路的时候，有做出错误的抉择的时候，他们想法不对的时候，我们去给他们纠正，有时候好像孩子们也不愿意听。有时候学校里面老师讲一句话，在 social media 上他看到一点的东西啊，或者他的朋友讲一句话，比父母讲一句话对他的影响要大得多。在这个世界讲就是鼓励，给他们正面的鼓励啊，你这个也对，那个也对啊，你去尽情的去啊，去来去发掘你自己。但是回到家庭当中，回到信仰当中，父母会给他们很多的纠正，因此耳朵发痒就厌烦，不要去听。我们用我们的生命的见证去影响，但是我们人也都是不完全的，也都是不完全的。在家庭当中，我们做父母的也有许多的亏欠，但除了所有这一切，弟兄姊妹还有一样是宝贵的，什么呢？就是父母的祷告，妈妈的祷告。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为他们迫切的祷告，这是孩子们属灵得胜的关键，也是家庭得胜的关键。孩子们能够持守在信仰当中，持守在这圣经的真道当中的一个关键，像莫妮卡，像约翰卫斯理的母亲 Susanna， 那是另外一位教会历史上伟大的母亲，祷告的妈妈。我们不会信，我们多多的祷告，千万不要忘记以弗所书第六章属灵征战的全副军装啊。我们在Good Friday 的时候和弟兄姊妹有分享，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讲到属灵征战全副军装啊，真理的带子束腰，公义的护心镜遮胸，信德的藤牌，救恩的头盔，一手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啊，一手拿着这个信德的藤牌，然后脚上穿着平安的福音鞋，所有这一切我们都知道，然后常常画一个图画，很形象，画一个罗马士兵，然后呢就忘了一样， 这是我们常常会忘记的啊。有时候你到儿童主日学教室里面看墙上那个贴画，你画一个这个 Full Armor of God 啊，画一个 Roman Soldier， 这些都画的差一样，差一样是什么？弟兄姊妹，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这是我们属灵全副军装不可或缺的一样，很重要很重要，迫切的为孩子们祷告。下面我们继续来看耶稣和这个迦南妇人的对话。下面这个对话很有意思啊，一开始我们读了有点不可思议啊。耶稣这个一开始一言不答，然后这个门徒就说了，说你让他走啊，这个妇人一直跟在我们后头喊叫太烦了啊。耶稣的门徒好像常常就这样，是不是？让他走，让他们走啊。耶稣呢，这一次他没有直接的跟门徒所讲的不一样啊，你让他走我就来医治他。耶稣呢是这么说的，跟这妇人说，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个妇人呢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耶稣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哦，这个回答让我们觉得令人诧异，是不是？尤其在中国人文化背景当中，哇，你说人是狗，这个是很有侮辱性的啊。这狗是骂人的话，在中国的这个文化当中啊，你怎么能够这么说呢？虽然说他是一个外邦人，一个迦南人啊，跟以色列人苦大仇深的啊，但是也犯不上这样子啊。首先大家注意第一点啊，这一点呢啊很重要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看这个英文啊版本的翻译啊，大家注意底下有英文啊。耶稣说 It is not good to take the children's bread and throw it to the little dogs。 这翻译里面加了一个 little， 中文呢没有加一个小字。这个狗呢在原文当中有不同的，一种是在外面的那种野狗啊，就是咬人的那个很可怕的那种啊，一看就是很负面的。还有一种呢是家里面，那时候的人家里面也养 pet 啊，就是家里面的啊，抱着怀里抱着的那种的小狗。那耶稣用的是哪一个？前面一个还是后面一个？是后面一个，对，是后面一个啊。所以在当时，对当时人来说，他们也有，就是是这种啊，这个 connotation 带着意思就是可爱的小狗的意思，但毕竟跟儿女是不一样啊，这个我们是承认是明白的啊。当然了，我们解释以后，对今天的这个文化当中啊，可能大家就比较能够接受，对不对啊？因为今天在文化当中，这个小狗也是家庭成员一个。啊，是你们家有几个人呢？问小朋友啊，然后就数了，我爸爸、我妈妈啊，我哥哥、我妹妹，还有我的狗狗，对不对啊？家里有几个人，把狗也要数上去的啊。那耶稣在这里讲说，我奉差遣本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羊，他耶稣整个的这个传道都是在这个以色列地啊，这个巴勒斯坦地，这是他唯一的一次跑到了外邦人的境界。本来呢是要哎这个。隐藏着在那边休息一下休整一下，但是违背耶稣的意愿，结果就传开了，然后就有人来求他了啊。那么耶稣就讲了，我来这里不是为了来啊医病赶鬼传道，我只是休整。但是他迫切的求，然后他就说了，这个妇人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主啊帮助我啊，主啊帮助我。英文呢很简单， Lord help me。他讲这个 Lord help me， 大家想到圣经当中还有另外一个人曾经做过一个祷告啊，这个祷告呢中文比英文还短，就是主啊救我四个字，英文呢也是三个字， Lord save me， 圣经当中最短的一个祷告。这个人叫什么？这人叫彼得，对不对？他在水面行走啊，耶稣在水面行走，彼得也下船，也在主我走到你那里去啊，彼得就走，风浪一大，彼得这个信心一软弱就开始往下沉。他是打鱼的，应该是有水性会游泳的，但在那个时候正好在湖中间，加利利海中间，又是晚上风浪又大，彼得害怕了啊。他是识水性的人，他就知道这个很危险，他说就喊了，主啊救我。主耶稣伸手就把他救上来。我们纵然是小信，但是当我们去在他的面前去谦卑的迫切的去呼求的时候，神听。那这个时候这个妇人他就说，主啊你帮助我， Lord help me， 我很绝望。这妈妈太爱自己的孩子了，她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孩子被那个魔鬼附折磨，她说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够来求你。所以这时候当耶稣 这是耶稣在故意的去考验他，耶稣在故意的去考验他。当然我们知道神的这个救恩的步骤是把福音先传给以色列人，然后从以色列人再到外邦人，这是神整个救恩的计划，非常清楚。从旧约到新约，罗马书里面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在这个时候神本来的计划没有这个，说我到外邦人当中我要给他们，但是呢这些人，这个迦南夫人迫切来求的时候，那主说，那好，我考验你一下，我考验你一下，如果要是不听的啊，觉得受到羞辱的，扭头就走了。有没有人这样子？在旧约当中有一个人，这个人呢能力、名誉、地位各方面都很高，他是一个元帅。这个元帅叫什么？有人知道吗？他叫乃曼，他是亚兰国的元帅啊。那为什么这个人很厉害呢？因为他统领亚兰国的军队，老去欺负北国以色列，在旧约当中，结果这个乃曼得了大麻风啊，大麻风啊。然后呢，这个得知以色列那边有个先知能够医治这个大麻风啊，以亚兰国王写信啊，啊，这个给以色列国王说，我把我元帅派到你这儿来了，你医治他的大麻风。哎，以色列国王一看就傻眼了，这我怎么给他医治了？你这不是找茬来攻击我吗？是不是？啊，就是找个借口，然后就来打我。我不能医治你的元帅，然后你就来侵略我。然后这时候有人就跟他说了，我们国内有一个先知，叫什么？伊丽莎。哎，让这个乃曼去找伊丽莎啊。乃曼就去了，去找伊丽莎。见没见着伊丽莎啊？没见着啊。因为人家是那个国家的元帅，而且这个国家是啊，是这个很强大的帝国呀。伊丽莎不见啊，不见什么？你到河里去洗一洗，一洗洗，然后你就得医治了。哎呀，把这个伊丽莎气的呀，啊，不，把这个乃曼气的呀，啊，他说我们国家什么河没有啊，我都非要跑到你这里来洗啊，啊，我来见你这个先知，你都不来见我，你的架子太大了，你这是对我的侮辱 ，insult。他要走，然后这个时候啊，还好他的仆人劝他，啊，还好他仆人劝他，是不是啊？啊，你都他们大老远的来了，啊，先知让你洗洗，何况是不是要说让你洗，你干什么你都干吧，是不是啊？你现在已经都这样了，啊，这个乃曼好吧，那去洗，一洗得洁净了。哇，不一样。那这一位的这个迦南的妇人呢，她不像乃曼，她一开始压根儿她就没有这样一种的骄傲。为什么呀？她已经生命在一种完全的绝望这样一种破碎当中，她就在这继续谦卑的求啊。她说就狗都吃仆这个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啊。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你说我们是小狗，但是你怜悯我好不好？就是这个意思。哇，这个考验他就通过了，很令人感动。在前不久上海开始封城，现在还没有完全的解封，上海开始封城。那封城呢，就有这种方舱的医院，有人如果是检测有这个阳性啊，或者是无症状啊等等，就要被隔离。然后当时有一条政策，就是小孩子要专门到一个医院去隔离。大家有在网上看到那个图片，对不对？小小的床上，好几个孩子在那里哭，父母不能够跟着到一起去。那么护士、护工都很有限，没有办法照顾到。大家看到那个照片，心都碎了。然后那时候在网上就有一些妈妈就开始问，问什么呢？他说我怎么能够快的染上新冠，因为我染上新冠了，我的孩子有新冠，我就能够去陪他。这是妈妈的爱，不顾一切的。就在这个礼拜前几天，有天下午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学校打来的，校长室打来的，说你赶快到我们的校长室来，校长跟一位妈妈在谈话，啊，没有办法，你能不能过来帮帮忙？所有这些具体细节我都不讲，啊，大家不用猜，也不是我们教会的。来到这个校长室里面，我一看到这个妈妈，然后这个校长跟他讲的这些，啊，那个妈妈那种绝望，在那里哭泣。今天这个时代，今天这个社会， 恶者是无孔不入，要掳去我们的孩子。这个妈妈的回答非常的伟大，在当时我看到那位的妈妈，我一下我就特别特别的理解一个母亲的一个心肠。在圣经旧约当中讲过一个故事，所罗门王非常有智慧，对吧？他跟神求，不求别的，就求有智慧。那么后来有一个考验就来了啊，看看他智慧够不够。什么呢？两位妇女来到国王面前啊，你看一直这个官司都打到这是最高法院了，那时候国王就是最高法院啊，别人都没有办法判的。为什么呢？这两个妇女，这两个妓女都生了孩子啊，前后脚生了两个 baby， 然后两个人住在一起，其中有一个妈妈呢晚上睡觉把自己的孩子压死了，然后她就狸猫换太子啊，把死孩子给了旁边那个妈妈，把人家的活孩子拿过来当成自己的。人家另外那个妈妈醒来一看，不对呀，这不是我的孩子啊。然后就这样去告告告，一直告到所罗门王那里，没有人能够判断，因为你谁知道这是刚生下的孩子，不像现在你能够检验 DNA， 对不对啊？那时候没有人知道的。所罗门王他晓得母亲的爱，他这事没法判了，没法怎么样，那只能公平。那怎么公平呢？这孩子一人一半，就只能这样吗？对不对？这怎么办？拿个刀砍，把这孩子一劈两半，你一半你一半。当然所罗门王也不是真正要这样去做，他是什么呢？是考验。这个一考验，考验出来了啊！那个假的妈妈说，好了，劈了一人一半。他想，我自己孩子没有，你的孩子也没有，反正不是他自己亲生，他不疼。另外那个亲生的妈妈说，不行不行，不要砍啊，你给他吧。所罗门王说，这是真的妈妈，有看到妈妈的心吗？耶稣回答这个妇女，他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然后呢，我们也对照看马可福音的第七章的记载，我们就看得更完全一点。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请问大家，鬼什么时候离开他的女儿？或者我这样问好了，耶稣有没有见到他的女儿？耶稣没有见到他的女儿啊，耶稣完全没有见到他的女儿。这是圣经记载耶稣赶鬼的神迹当中啊，耶稣医病的神迹有，但是耶稣赶鬼的神迹当中唯一的一次被鬼附的人没有被带到耶稣的面前来，耶稣根本没有见到，就说一句话，而且是立刻的。大家注意吧，已经，耶稣说已经离开了，就是耶稣说话这个时候鬼已经出去了。然后这个妈妈回去看，果然是这样子，就从那个时候开始鬼就被赶出去了。耶稣的大能，他是掌管万有的主，因着神的这种的怜悯，丝毫不迟延的，耶稣根本不需要去见这个女儿，就因着这个妈妈的信心，这个妈妈的爱，我现在就帮你成就了。虽然她是一个外邦人，虽然在那个时间段里面本来还不在神的救恩的计划当中，但只要你肯到主的面前来迫切的祈求，你就得着。这个母亲的信心是伟大的，主自己这里讲，主说你的信心是大的，朝向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所以说在神那里有医治的大能，他迫切的祷告，立刻就得到了神的回应。我们也看到主的慈爱和怜悯，来到这边本来是偷偷的啊，但是当这位迦南妇人来求的时候，主施恩给他。当然在掌管万有的主面前，过去现在未来他都知道这件事情要发生，对神本来也没有意外。可是同时也给我们看到，我们的神真的是回应祷告的神，真的是满有怜悯慈爱的神。圣经里不只是这一处啊，耶稣整晚的劳累要去歇息歇息，但是当众人聚集在他面前的时候，就来帮助他们，就来教导他们， 就来怜悯他们，这是神的心肠。我们也知道母亲也是这样子，母亲再累再痛苦，但孩子有希望的时候，妈妈是最能够走这个 extra mile 来去帮助的。我记得我孩子刚生下来一点点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很令人奇异啊。我的太太生三个孩子都是剖腹产，所以刚回到家里面的时候都是这个带着伤口，要恢复还要给孩子喂奶，很辛苦，然后呢也很累。可是再累的时候，孩子一哭，妈妈立刻就醒了，啊，就知道孩子在那边有需要。这是母爱的伟大。我讲到这个，然后有的姐妹就说，我们家那个老公啊，一觉睡到天亮，孩子怎么哭都听不到。但是也有的父亲也是很伟大的，弟兄姊妹们，父亲也是跑前跑后的啊忙活。圣经当中讲到我们的神，他是天父，有父爱的一面，但圣经当中也有很多地方用母亲的爱去形容我们的主。好，最后我们来做结论和回应啊。等一下我们分组的时候，请大家啊可以简短的分享一件你经历的母爱的神迹。为什么简短呢？如果这个大家都可以讲很多很多的啊，简短。然后耶稣在外邦不愿被人知道，但是在当时救恩工作的阶段啊，拯救也尚未临到外邦人，可是这位迦南妇女最后却得到帮助，为什么？说明什么啊？从这位迦南妇女的身上我们学到哪些信心与祷告的功课？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神，我们同心来到你的面前，感谢我们慈爱的主，我们为这位迦南妇人的信心献上感恩，也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知道也面临很多的拦阻、难处、逆境，尤其是在今天的时代当中，做父母更是挑战无穷。主要，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又真又活的神，我们可以到您的面前来呼求、来祷告，来凭着信心，来谦卑的仰望，愿主施恩，要保守我们每一个家庭，是敬虔的家庭，有敬虔的父母，以养育敬虔的孩童，行走在主真理的光中，永不偏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